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往往我们在跟所亲爱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见他们真实的一面呢。反过来说，在我们最亲近的人面前，我们也会展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但是往往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谁改变呢？我想我们总是希望对方能改变来配合我们。但我相信呢，如果你是在婚姻当中，你会发现要改变对方是何其不易呀。往往先调整我们自己还比较容易呢，这并非说呢对方一定不会改变，但是若是我们能够先调整自己，我们会看见神在其中呢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也会渐渐的去看见对方的优点，并且呢在调整自己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历神特别的恩典。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啊，当我们先改变之后呢，对方其实也开始会有改变的空间呢。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由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有必要的调整自己，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书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有必要的调整自己。神呼召耶利米做哭泣的先知，他正处于一个动荡苦闷的时代，当时他所属的社会普遍的灵性与道德低落，犹太国已经远远地远离神，很快地就要面临神可怕的审判。这不是狂欢作乐的时候，是该悲哀哭泣的时候。在这个凄楚的时代，神在寻找某个人，愿意让他磨塑成何用的先知。他找到了耶利米，耶利米付出极重的代价，为了传达神的信息。他牺牲年轻时代许多的自由，他的家庭与名誉被剥夺，忍受人们的误解、辱骂与迫害。他被关进监狱，遭受人们的嘲笑，因为他向他们警告神将要来到的审判。撒旦会想尽办法令我们相信顺服的代价太高，然而他却从不告诉我们违背神的代价。倘若我们想被神使用，我们要心里有数，得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们能否衡量天堂宏伟的宝座与伯利恒简陋的马槽之间有何差异呢？创造宇宙之主的身份与十字架的距离有多么远呢？ 神要我们做怎样的自我调整呢？当我们密切配合神的旨意时，是否会遇见反对势力与艰难呢？耶利米深深满足于成为神深爱忠诚的仆人。当我们不管付上多少代价，仍然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回报与耶利米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请你赦免我常常不愿意付出代价，只想要在服事中享受安逸，而不顺服你的心意。求你赐我谦卑的心，勇敢地跟随你，也赐我盼望和信心，看见那永恒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时，总是希望神告诉我们到底是向左或向右啊。往往我们会犹豫不决啊，很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其中呢，我们也要留意啊，或许我们不是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是希望能够知道未来会如何。这跟明白神旨意有什么冲突呢？其实神并没有要我们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要我们确信他掌管明天。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活在当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我们努力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神的真理，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第六章，寻常的引导和超自然的惊喜下半段。可能有人会说，可是等一下，神好像没你说的那么缺乏创意，就算旧约时代跟现代完全不同，我们不是也还有圣灵内住，他难道不会引导我们吗？并且关于使徒行传，你要怎么说呢？我们不是在里面看见记载很多神迹奇事，以及神用各种出人意表的方式向他的百姓说话吗？我想我这位想象中的提问者问到重点了，那就来看看使徒行传怎么说。我们在里面读到许多关于异象的记载，亚拿尼亚看见异象，彼得看见不洁净动物的异象，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保罗在哥林多所见的异象，以及在大马士革路上见到的异象。我们也读到天使向腓力显现，向彼得显现，以及向保罗显现。还有其他例子，像是可以听见的声音，以及神秘的催促或感动要他们前去某地。还有一个来自先知亚加布关于将来的预言。使徒行传读下来，似乎会觉得神向人显现，告诉人要去哪里，及对他们的引导，也可以透过圣灵借着圣经说话以外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使徒行传这些例子并不能被看为我们生活的正常模式。首先务必要了解这些特殊启示事件对使徒来说也很不寻常。就拿保罗来说，他巡回布道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神偶尔会直接告诉他，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保罗自行决定的，就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用了一种带点尝试意味的话说， 圣灵和我们决定，而且几乎每一次他都直接决定要去哪里，该怎么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他非常平铺直叙地说出自己的计划，基本上等于是在说，我到了以后会把介绍信交给他们，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亲自陪他们跑一趟。一旦我访问马其顿以后，就会到你们那里去，很可能我会在你们那里住些时候，也许会在那里过冬。主若许可的话，我希望同你们多住些时候，只是现在我还要留在以弗所，因为这里有很好的服侍机会。纵观这些经文内容，完全不会给你一个印象说使徒每隔一两天就有天使造访，他只要等着从梦中领受下一步指示就好。除了少数例外，保罗对自己生活中与道德无关的事物都是自行计划、拟策略做决定的。其次，当我们仔细看《使徒行传》那些特殊启示的例子，异象、天使、可以听见的声音、内心的感动或催促等，就会注意到一个重要且一贯的事实，那些不寻常的引导方式都不是使徒寻求神所得到的。我不否认今天神仍然能够直接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当然这始终需要有圣经的印证，但我相信神仍然能赐下异象。只是重点是，新约圣经里这些不寻常的事单纯就是不寻常。神也许偶尔会用那些罕见的方式引导我们，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他会那样引导我们。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找不到任何记载说有谁焦急于等待神指示他的下一步。保罗从未寻求关乎自己未来的特殊知识性言语，虽然他非常看重认识和遵从神的道德旨意，但是从来没有在走到岔路口时踌躇不前，非要神告诉他往哪条路走他才去，那不是保罗的做法。长期研究旧约的学者华尔基对于圣经的根据有一番精辟的总结，他说，什么时候你断章取义圣经，什么时候你就破坏了神话语的本意。这是你不能把特殊启示的例子拿来规范基督徒经验的原因。保罗的确经验到特殊的启示，他真的在异象中看见有个人呼唤自己去马其顿，他就顺从这个异象去做。但即使是保罗，出于神的特殊启示，仍是非常罕见而独特的经验。我们不能把特殊情况拿来当作寻常生活的范例。特殊启示的引导既不是使徒平时的生活经验，也不是他们保罗、腓力和躺在屋顶上的彼得祈求得来的。特殊启示会临到他们的时刻，只有在神想要打破一般抉择方式来引导他的百姓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真的相信神今天依然能用不寻常的方式赐下异象或说话，只是绝不会对圣经有所增添或互相矛盾。即使是保守的改革宗学者如华尔基也说，有太多保守的学者完全不给神的特殊介入保留余地，原因是他们对于这种方式无法掌控。我们不能强迫神说话，不过有时他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顾我们的意见，就是对我们说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那真的非常罕见。神一般不会那样引领他的百姓，更不是我们拼命求来的。如果你经常进出神学辩论的世界，肯定会知道，只要论及神的引导，就会触及属灵恩赐的问题。辩论的一方是终止论者，他们相信圣灵诸般的超自然恩赐，有如发预言、说方言和医病，都已经随着使徒时代或圣经正典结束之后终止了。另一方则是灵恩派或持续论者， 他们相信圣灵的恩赐至今仍在我们这个时代运行，尽管双方阵营有着严重的不同，可是论及神的引导，其实两边代表的立场大同小异。举例来说，美国西敏神学院教授傅伟恩有一篇精辟的文章，标题是类似使徒恩赐的现代属灵恩赐，文中就从改革宗和清教徒历史找出许多与奇特的印象、神迹事意象或超自然洞见有关的例子，而这说明了他们虽然认定某些属灵恩赐已经终止，但还不至于断然否认神那神秘莫测、出人意表的作为。傅伟恩总结说，所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皆可归入西敏信条五章三节的描述，神在通常的护理中使用媒介方法，然而他随自己旨意可以自由行事，不用媒介、超越媒介，甚至反乎媒介。由于其对神的全权和他计划的奥秘坚信不疑，因此西敏信条明确承认，也可能存在不依附于任何寻常方式的运作。神要怎么运作，终极来说，决定性要素是他随己意行事。再来看另一个阵营，灵恩派神召会的契当诺提出警告，他说，习惯借着圣灵的恩赐给予或领受个人性引导的信息所造成的问题不小，这类来自圣灵的指引在圣经里却有其出处，但不应比例失衡。仔细查考圣经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初代基督徒并没有靠不断领受从天而来的声音做决定，他们过着普通的日子仍是常态。我们许多人犯的错误是把不寻常的例子和例外情形当作常见情况或习惯，从而衍生出许多有关属灵恩赐的错谬。如果你渴望借由属灵恩赐而来的信息，可别做得过火了。当你汲取当代及历代许多惨痛的教训，圣经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许多像傅伟恩这样成熟的终止论者，虽相信某些恩赐已经终止，但他们会补充说，不过神总是出人意表。而许多像季当诺这样成熟的灵恩派，虽强调所有恩赐的本质仍持续至今，但他们会补充说，不过圣经才是唯一可靠的指引。两派立场虽仍存在差异，但双方结论其实颇为相似，神能够用不寻常的媒介，但是顾名思义，既然是不寻常的，就表示不可预期。为何在一本关于神旨意的书里讨论这个呢？因为我希望能够确保我在本书中所说面临抉择时应寻求圣经所启示的神旨意，不会造成你误以为我每次都会质疑任何人对我宣称自己听见神声音的说法，但是坦白说，我也不至于对这种宣称太过吃惊。如果你认为自己听见神的声音，我不会反对你，但我也不准备照单全收，因为那是你认为神在对你说。听见直接来自神的话语固然重要，也有其正当性，但我不会把每一个来自神的特别印象都看得比早已明白记在圣经里的话语更为特别。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 事，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
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六章，寻常的引导和超自然的惊喜。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到第七章，分辨神旨意的工具，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星星告诉我。